被称为非洲葛培里的伦古牧师于1月18日离世。七岁时他被父母遗弃在街头，十几岁组建帮派，挫折感让他想要报复社会，后来被训练成一名战士。当他准备在一个聚会上引爆炸弹，却被福音抓住，流泪跪下。此后他原谅了父母，带领无数浪子回到天父的家。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大家播报的文章是那个带炸弹走进布道会的人却遇到爆炸性的信息，文志真。由非洲葛培里之称的非洲布道家、非洲事业前主席斯蒂凡·伦古于1月18日上午在马拉威因新冠病毒并发症离世，终年78岁。谈起伦古生前的服饰，非洲事业澳大利亚分部的主席本坎贝尔清楚地记得一次斯蒂凡参与的布道会。1991年埃塞俄比亚门克斯图倒台，基督徒在他的统治下受到迫害。一年后，非洲事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组织了一场集会，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由于斯蒂凡的布道和呼召，有10000人前来接受基督，900名同工不停地忙着处理觉知卡，每年大约有100000人通过50名非洲事业的宣教士和数千名教会志愿者的工作归向耶稣。而在伦古的鼓励和积极扶持下，新一代年轻的传道人正在兴起。伦古的母亲艾莱琳娜13岁的时候，她的父母违背她的意愿，安排她与一个50岁的男子结婚。20岁时，妈妈因不堪重负，把7岁的伦古和他的弟弟妹妹丢在街头，当时弟弟3岁，妹妹才出生不久。被遗弃的伦古觉得一定是自己的原因，因为我爸爸不爱妈妈了。后来兄妹3人被接到姨妈家，却并不受欢迎。被送到学校的他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上学。伦古10岁的时候，同样不管他们的爸爸突然出现，把伦古和弟弟妹妹从姨妈家接回爸爸的老家马拉威。当时爸爸已经娶了第4个妻子，伦古讨厌这个家，于是逃回了姨妈那里。那时的他已经不再上学，每天有很多空闲时间用来翻看垃圾箱里是否有可吃的食物。骨瘦如柴的他总是饿着肚子。姨妈家已经没有办法待，桥洞成了伦古的家。他回忆说，有几次早晨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周围都是蛇。在那帮流浪在街头的孩子当中，他成了寻找食物的行家。为了生存，他和同伴们觉得他们要变得强大，要有权利，获得权利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暴力。没办法弄到枪，他们就找到刀，他们最常做的就是磨刀，练习把刀扔向树干。很快，更多无家可归的文盲青少年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要么是被自己的父母遗弃的街头乞丐，要么就是孤儿。所有的人都渴望归属感，于是一个替代家庭产生了。他们给自己的团伙起了一个名字，叫黑影帮。他们开始了抢劫和入室盗窃，很快成为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团伙。随着胆子越来越大，他们控制了整个城镇的街道。1950年代末，伦古已经10几岁了，当时社会局势紧张，到处有人不停地说黑人应该收回这个国家。这场解放运动得到了国外左翼势力的资助，黑影帮也被告知要加入民族青年联盟。他们被告知战斗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并接受了如何制造和投掷汽油弹，引发骚乱和恐惧。训练的同时，他们被灌输很久以前非洲的黑人拥有土地，白人想要抢占， 就派宣教士带着圣经和枪，他们诵读圣经，然后告诉人们要跪下祷告。当黑人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白人就夺走了黑人的土地和财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抹黑英国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的形象。李文斯顿一生致力向非洲人宣扬福音，他坚定地认为非洲内陆只有听到福音才可能禁绝残忍的奴隶贸易。但训练他们的人却向伦古展示了一张李文斯顿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圣经的照片。于是伦古突然发现了他悲惨的生活真相，一切都是因为白人、宣教士、基督徒。从那时起，他心中的不满和仇恨有了具体的目标。伦古和他的同伴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被需要，但是那些会读写的人得到了进一步培训的机会。伦古因为不识字而感到很沮丧，教官理解他的感受，并利用他的愤怒，伦古，你可以为这个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在你的城镇里制造麻烦。许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被送回各个城镇，去试验他们所学到的东西。1960年，伦古已经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任务就是扰乱和摧毁政府的物资，向警车投掷汽油弹，袭击教堂和露天集会，并鼓动人们诉诸暴力和示威游行。1962年5月的一个周一，黑影帮想要对一个购物中心里的银行进行汽油弹袭击，他们整个下午躲在隐蔽的地方给瓶子灌汽油、磨刀、检查枪支，兴奋地幻想着即将到来的夜晚。傍晚6点，他们离开藏身处，途中遇到了一个基督教施工机构正在举行帐篷布道会，听说是南非来的布道团队。伦古便向同伙叫嚣说，南非是个很糟糕的地方，那里充满了种族隔离，他们为什么用他们的神来这里给我们洗脑？我们给这些基督徒一个教训，让我们把他们炸了，今晚他们将永生难忘，这可比往银行扔炸弹有意思多了。他命令说，我们在晚上7点进攻，听到我的哨声把炸弹扔进去，我要帐篷里的人都死，明白了吗？跟随的人都点了点头。离袭击时间还差5分钟的时候，伦古建议大家先进帐篷里，花2分钟时间打探一下情况。很快2分钟就过去了，十几个人正要离开时，却被讲台上的信息吸引住了。一个叫沙德拉·马洛卡的黑人牧师走到麦克风前，毫无预兆地大声说道，圣经罗马书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伦古吓了一跳，耳朵里回响着罪的工价就是死，他自言自语说，没有人告诉我关于死亡的事情，我会在无人爱的一生中死去。接着他的脑海里出现一幕幕情景，是他曾经做过的错事，他对家人的仇恨，以及他暴力的生活方式。此时站在台上的马洛卡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巨大的抽屉使他浑身颤抖。扎达拉说，我哭泣是因为圣灵告诉我，今晚这里的许多人如果没有耶稣将会死去。伦古好像被大锤砸了一下，他感到很困惑，谁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这个人？他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扔汽油弹的？马洛卡继续说，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这是一个暴力的时代，你们可能很快就会死去。伦古心里越来越恐慌，正当他在包里摸索着准备引爆炸弹时，沙德拉又开始说话了，如果你为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会给你钱，如果你为魔鬼工作，他付给你钱还有死亡，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得到魔鬼的报酬，你们都犯了罪，你们作假、撒谎、伤害他人。伦古呆住了，此时马洛卡的手指向他的方向，你违背了上帝，你以为他看不见你的恶行？突然他温柔地谈起耶稣，耶稣没有家，也没有钱，没有人理解他，他帮助人们医治病人，他的朋友背叛他，他被人以残忍的方式杀害，他们嫉妒他， 恨他，他们不知道他比死亡的力量更强大。三天后，他从坟墓里复活，今天仍然活着。因为耶稣，任何人都可以有真实的生活，从现在直到永远。伦古回忆说，我身上带着致命的武器，却被一个手无寸铁的牧师的话吓得手指僵硬了。一瞬间，伦古开始明白基督教是什么。最令他惊讶的是，根本不需要受苦的耶稣，却为人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一股希望在胸中升起，眼泪从他的面颊淌下来。他带着装炸弹的包，朝台上的牧师走去。年轻人，我能为你做点什么？马洛卡对这个来到他眼前的年轻人说，你的耶稣能拯救像我这样的坏人吗？是的，耶稣为你而死，他爱你。你介绍一下自己好吗？伦古开始倾诉自己的经历，他不幸的家庭，被父母抛弃的遭遇。令伦古吃惊的是，牧师哭了起来。年轻人，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吧。许多年前，有一个14岁的女孩，她没有结婚就怀孕了。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当孩子2周大的时候，她用毛巾把孩子包起来，塞进了马桶，然后逃跑了。一位妇女听到婴儿的哭声，发现了孩子几乎被淹死了。她急忙把婴儿送到医院，这个孩子竟然活了下来。她就是我。我从未见过我的母亲，也不知道父亲是谁，他们都不想要我。伦古目瞪口呆地看着牧师，牧师看着手里的圣经说，我想读点东西给你听，他讲到了你我这样的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诗篇27篇第10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上帝的爱击中了伦古的心，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跪了下来，轻声叫道，上帝啊，我一无所有，我不会读也不会写，我父母拒绝了我，我为我做过所有的错事道歉，上帝啊，饶恕我吧。就在那一刻，他感到如释重负，好像换了一个人。接下来的时间里，虽然他与耶稣相遇才几个小时，他却想向每个人分享自己感受到的自由。他祷告说，上帝啊，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愿意花时间向人们讲述你。他决定带着汽油弹和武器去自首。在警察局长得知他是在帐篷布道会上被耶稣找到了之后，笑着对他说，他们告诉我，你说的是真的，如果耶稣饶恕了你，我们也饶恕你，你可以走了。伦古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他仍然住在桥洞下，但不同的是，他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告诉人们耶稣为他所做的事。他最喜欢在公共汽车和市场上布道。1963年3月的一天，伦古遇到了白人宣教士汉内斯·朱伯特，他称为伦古的属灵导师，不仅教导他关于耶稣的事，还教他读书写字。不到几年时间，伦古就学会了读写。后来他又跟随《普世宣教手册》的作者英国宣教士约翰斯通学习服事。1978年，他和妻子瑞秋搬到了马拉威，成为当地事工的第一位黑人领袖。1981年春天，他结识了非洲事业机构的创始人卡西尼，他也是洛桑大会的主持人之一。伦古加入了非洲事业，开始走向了整个非洲以及世界，向成千上万的人分享福音。伦古去到城市贫民窟、矿山、足球场、高中、大学布道，也在监狱、警察局、豪华酒店向囚犯、警察、总统传讲福音。他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和布道恩赐带领许多人信主。他还曾在牛津大学辩论社和五角大楼做过见证。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发现各行各业的人们没有希望，甚至绝望，于是他就把盼望指给他们，那就是耶稣。伦古不仅把好的福音传给世人，上帝也为他预备了父母和好的旅程。1976年的一个布道会上，台下的一位妇人认出伦古就是他的儿子， 虽然伦古曾经恨自己的妈妈，但母子相认后，他看到眼前这个无助的老妇人被残破的童年和婚姻折磨成这个样子，伦古说，我不再恨他了，事实上我开始爱上他，这是上帝做的，不是我做的。妻子得知后，他们同心邀请妈妈来和他们一起生活。1986年，伦古得知自己的父亲还活着，他和妻子把爸爸接来。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妻子像照顾自己父亲一样照顾他。一天，已经104岁的爸爸躺在伦古的腿上说，我的儿子，非常感谢你找到了我，原谅了我。伦古答道，这正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爸爸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在爸爸的祷告结束时，他们说了阿们，然后爸爸就离世了。成为非洲事业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后，伦古带领同工们在非洲南部的10个国家从事福音宣讲、人道救助和基督教领袖培训工作。他有着13个孩子，其中8个是收养的。他以一颗慈父般的心积极培养年轻的传道人。马拉威福音派联盟秘书长弗朗西斯说，马拉威的基督教历史永远都会提到斯蒂凡·伦古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位传道人，也是一位慈父般的领袖。他是少数几个愿意指导新一代传道人而不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的人之一。回首自己一生的服事，伦古对年轻一代说，也许你的生活中拥有很多，但是没有爱。也许你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也许你的父母不陪在你身边，或者对你不好。你是否感到孤独和迷茫，不知道为何活在世界上，有时觉得生活不值得过下去？这一切我都明白，因为我经历过。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绝望的时刻找到了希望。当我发现我被那位名叫耶稣的人所爱时，我找到了生命、欢笑和爱。我把自己看作是神恩典的神迹，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能力依然存在。如果他能改变我，他就能改变任何人。收听了今天的文章，如果你想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
也许你正在山谷中飘荡，也许你正在黑暗中忧伤，也许你正在无助中彷徨，也许你正经历孤独凄凉。在山谷中他会要逃走你，在黑暗里他唯要历练你，他永远是你坚固的臂膀，放下一切回到他的身旁。请你不要再飘荡，请你不要再忧伤，因主说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请你不要再彷徨，请你不要再凄凉，他带领你穿越黑暗，披见生命的曙光。也许你正在山谷中飘荡，也许你正在黑暗中忧伤，也许你正在无助中彷徨，也许你正经历孤独凄凉。 在山谷中他为要逃走你，在黑暗里他为要历练你，他永远是你坚固的臂膀，放下一切回到他的身旁。请你不要再飘荡，请你不要再忧伤，银烛说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请你不要再彷徨，请你不要再凄凉，大胆领你穿越黑暗，披见生命的曙光。请你不要再飘荡，请你不要再凄凉，银烛说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请你不要再彷徨，请你不要再凄凉，他带领你穿越黑暗，披见生命的曙光。